สวัสดีทุกคน
在座各位大家好
ง่วงนอนไหม
大家还困不困
หลับสบายไหม
大家睡得好不好
นั่งสบายสบาย
舒舒服服的坐着
ไม่ต้องเครียดนะ
不用非常的紧绷不用很有压力
อย่ากดดันตัวเอง
不要太过多的压制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特别难的东西昨天教了大家一点点告诉大家说学法呀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事情它全部都是关乎于实相而已然后已经说了说这个实相啊你看到外面也可以看到内部的法也可以看到整个宇宙也是生灭的我们自己也一样是会生会死而且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从外面去学的话它没有尽头因为学得很难让我们大家去认识自己从内部的法我们自身学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说去一点一点的从内自己来学不要想太多我们不要想太多告诉大家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告诉大家去睡觉就去睡觉不用想着说为什么非要睡觉说让你站起来你就赶快站起来大家明白了吗不用想很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学了、然后老师让做什么大家就做什么先笑、很好来大声笑太棒了大家站起来可以请坐了坐下来这个是一个检验大家的第一个章节、第一个小的考试如果说跟大家说了什么大家愿意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很快不要想很多接下来、这样子把这个感觉放在自己的头发上自己的头上把这个心啊放到这个地方把头顶放到头顶头发上能感觉到吗这个我们大家的感觉在这个自己的头上了已经在头发上了 有谁可以看得到的感觉到的让可以给老师点一下头谁能感觉到的话好先停一下让心舒舒服服一些先把这个我们的左脚现在把我们的感觉放在左脚上接下来把这个感觉放到右脚上接下来把感觉放在我们自己的鼻尖先停一下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大家能感觉到吗然后我们自己的感觉它是可以换地方的可以变地方能感觉到吗大家、这个是大家刻意在动让它换地方当刻意去动的时候这种感觉我们要稍微出一点点力有这个刻意在这个刻意在这个地方或者在脚或者在鼻尖处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心它是可以换地方的它可以动第一个我们要所训练的东西是让它训练去刻意让它去动第二个它的自然的特性就是心一直是在动了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心就一直在动了比如说现在这一刻我们大家想去想了在没有刻意推动的情况下它自己去想了大家能区分开吗 来看一下这个花，这个花好漂亮。来，我们来供养法，拿这个花。谁来准备的这个花？谁是准备这个花的人？举下手给老师看一下。啊，老师觉得很漂亮。你看看，有好几种颜色，能看出来吗？看到了吗？大家看，观察到了吗？现在我们大家的心已经跑到花上了，对不对？看，我们没有刻意，我们想看他就自己跑过来看，自己跑过去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训练的时候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点刻意性，比如说在头上，在这边，在那边。因此心，每个人的心，它的自然特性就是一直在晃来晃去，动来动去。等我们大家跑来跑去的时候，没有训练过的时候，就分辨不出来说心在什么地方。这个呢，第一个我们要学的事物就是训练，要去觉知到说现在心在什么地方。当我们需要这样子训练的时候，就一定要去训练，通过有一点刻意度，最开始的时候刻意的把这个心放在头上，在肩膀，在这里，在这里，在脚，不断的把它换地方。到了某一点，你就能够感觉到说心，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了。能够抓得住吗？因此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大家的心一直都是不断在跑来跑去，一直不断在工作的。当他要去看色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们来看这个花，心他就会跑过去来找这个色，就要去看这个花，心就会扑过来。当他想的时候，心他就会一下子，他就会一下子陷在念头的世界里。当他去尝味道的时候，心呢，他就会扑过去跑到这边。如果我们大家吃饭的时候，然后如果非常的陶醉，一直在交头接耳说话的时候，我们嘴里尝到的味道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啊，心对他没有感兴趣，对吗？如果心感兴趣味道的话，你去试一下，一会儿去吃饭，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说，我们能够尝到味道的时候，心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心他的职责就是去觉知感知，一般的情况之下，他去觉知什么的话，他就会跑到那个事物上去。因此普通的人，他的心一直不断的在动，去找色声香味触，还有法所缘，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感觉，也就是他去跑到他去消费所缘，品尝所缘。因此它的自然的特性，一般的人他并不认识，他没有曾经看到过。因此我们大家慢慢去训练，训练去觉知到说现在心在什么地方。第一个要学的事物就是我们要先去刻意让它去动一动，去这样训练。这个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去训练的，老师不一定非要说，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比如说跑去头发，也可以让它放到耳朵，也可以让它不断的在身体里面换地方，就是给自己做一个游戏一样，慢慢的去训练。我们大家试一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是不是更加的娴熟起来，舒舒服服的哦。比如说在头上一下子，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把它放到耳朵，那样着急的话就会很累。在头上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跑到别的地方去，哪个地方都可以，不一样一样的。来，我们来吧，五分钟，老师能看出来谁没有在训练。来吧，五分钟。可以先停一下，
在老母了，
这我们大家要睡过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训练的方法了吗？第一个我们大家今天要训练要做的，就是早上起来就是这样训练，不用训练特别长的时间，一 也一到三分钟就可以了。训练一段时间了之后，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厌倦了，累了，可以先停一下，可以先去玩一下，让自己舒服一点，让心舒服一点。比如说现在先停一下子，然后我们可以变一变，可以变一下，变一下姿势，当心舒服了之后，然后再继续来训练，就好像玩一样，就好像玩一个游戏一样，是为了给我们大家自己创造一个机会，说看一看说心在什么地方。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刻意的，可以把它换地方，明白了吗？这个方法刚才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观察到了吗？假设说我们把这个心放在这个地方，在头发上，谁能感觉到说心不愿意一直待在那个地方？谁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地方然后一会儿，然后他就跑去别的地方了，他就消失了从头上。然后当我们想让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力，对不对？一定要强迫他一下。谁能举一下手，谁能看出来的话，非常棒。这个是心它的自然特性。我们大家的心就是一直这样子不断的在换地方，它不愿意在哪个地方停留特别长的时间。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家是这样子训练过来的。我们训练散乱，它不断的去找色声香味触法所缘，这样不断的想，不断的玩手机。因此啊，我们的心它不习惯在什么地方，在某一个地方待着。想得出来吗？知道吗？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它就厌倦了，它就跑了。因此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如果说想在哪个地方待得长一点的话，一定要出力。在出力的时候，刻意的让心沉浸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比较长时间的时候，那个叫做紧盯或者专注。专注这个一定要出力，一定要去强迫一下心。当专注的时候，去出力去强迫的时候，心才愿意待在那个地方。要愿意待的话，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还有力量还在的时候才可以。当我们一旦来不及的时候，或者没有力量的时候，它又跑了。这个是心它的自然特性，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要明白的。心呢，它变地方动得特别快，可以不断的跑来跑去，挣扎来挣扎去。他要想让他长长的待在某一个地方的话，是当他遇到了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会愿意长久停住。比如说我们在读书，我们喜欢的一本书特别特别喜欢，心呢他就会愿意沉浸在那里，因为他有快乐，明白吗？他就会愿意去读它。到了某一点，当我们厌倦了后，心呢，它就没有禅定了，它就会立刻跑去干别的事情了。那个点，我们就会知道说心不愿意去读了。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大家？因此，我们想让心在什么地方长长的待着的话，它有一个小的诀窍，一定要让它有快乐待在那个地方。一定要让他去消费一个他有快乐的所缘才行，然后他才愿意待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去玩那个游戏，我们很喜欢的游戏，玩了之后有快乐的游戏。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当我们去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去念书的时候，我们这个有的学科我们是有禅定的，有的学科我们没有什么禅定。为啥？哪个心他喜欢那个学科，他学了之后非常有快乐，那心他就会感兴趣。我们有这样过的经历吗？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的学科呀，我们去了之后老师说什么的话，根本连脑一点都不会进到自己的脑子里，根本就不感兴趣，完全不感兴趣。那是什么？因为那个是心一点都不喜欢的学科，听了之后一点快乐都没有，学了之后一点快乐都没有。因此当我们想训练的时候，让心呢愿意待在某一个所缘里面长长的待在一起，它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心他喜欢的所缘，心待在一起了有快乐的所缘。 因此接下来的理论我们一定要去学习，要知道的就是快乐是禅定升起的静音。如果说明白这个原则的话，一点都不难，不怎么难的。大部分的人他修禅定修不了。一个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说，他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所缘，心和他在一起了之后非常厌倦，他就走了。因此每个人所喜欢的所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里也就是开始变难，难度增加的点。在佛陀的时代，阿罗汉有非常非常多能力的阿罗汉圣者，比如说像佛陀，他就可以帮你选择适合你的所缘。这样的智慧，这样的能力，这个像佛陀这样伟大的智慧，他能够去选择，他能够选择适合我们大家自己的业处。这个人去念诵，这个人去这个念非常短，这个非常长的念非常长的篇章，这个人去搓布，这个人去走，这个人做这个做那个，他的心就会好，心就会喜欢。当心喜欢了之后，他就会有禅定。当有禅定了之后，也就是要有然后去开智慧，让有禅定的这样的心去开智慧。但是也不是说在那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见到佛陀，然后也不是说见到佛陀的每个人都可以证悟涅槃。在那个时代见到佛陀的人，什么都没有得到的空手而归的也有，或者见到了佛陀了他掉入地狱的这样的例子也有。认识提婆塔多吗？曾经听过他的名字吗？提婆达多，他是佛陀的亲戚，他是他的太太那边的亲戚。见到了佛陀，可以跟着一起学法。学了之后，他确实获得了禅定，而且是非常棒的禅定。然后他有很多的神通，他可以去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但是他没有得到真正的精髓，修行真正的精髓他没有得到，也就是修行所有的这些修行，所有的行持，所有的对于自己的学习和探究，他其中之一的一个核心是为了去削减自己各种各样的烦恼。如果学习了之后是为了增长烦恼，他就会去到另外一个方向。因此禅定它是一个中性的事物，它可以去到正极，也可以去到负极。因此老师说到禅定，第一个老师带领大家刻意的去动，第二个老师只给大家看说心不愿意待在某一个地方，第三个老师跟大家说想让他在某一个地方长时间待着的话，他的核心就是说那个所缘一定要让心有快乐才行。接下来老师说禅定它是既可以通向正极，也可以通向负极的事物。当我们去造恶的时候，我们也是有禅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是去射击一只鸟，我们去瞄准的时候，心一定要聚精会神，是有禅定的，否则的话你是打不到它的。能够想得到对吗？因此禅定它是一个好的事物，它是一个工具，就好像刀子一样，我们这个可以通过它来，然后可以用它来切菜，也可以杀人。因此当我们大家训练的时候，因此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辨认和认知，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训练一定是为了去培育善，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干净起来，是为了不断的去削减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恶，这个是我们的修行，因此才能够慢慢的让它更加的干净起来，可以真正达到佛教的目标。如果我们去训练禅定了之后，是为了很厉害，为了知道这个知道那个，那就开始不太对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训练是为了去迎合我们自己的烦恼。能跟得上吗？一定要去训练禅定，但是一定要去知道说禅定它是既可以通向正极，可以通向负极的事物，在消极那方面负极那方面越修越糟糕的也有，或者在正极方面越修行了之后越快乐越聪明越干净的也可以，但是我们训练不是为了要禅定，但是禅定它是一个开发智慧来的工具而已。难不难？能跟得上吗？能感觉到吗？并不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事情，它是一个学问，是一门学科而已。这个学问学习我们直到明白，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它正确量足够的话，我们就可以依次的获得它的结果是什么呢？苦就会更加的减少，更加的有快乐，依次的更加有快乐。现在我们大家的心不适合自己在一起的，不怎么跑来跑去，不的挺宁静的，能感觉到吗？为什么？因为老师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大家感兴趣，心有快乐想去听，因此我们大家带来的结果就是心它有了禅定。我们大家没有刻意的要去得到这个禅定，知道吗？但是我们的心在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也就是不断的去听法，这样的领悟，这样的领悟是我们大家和这样的知识是我们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就会对它聚精会神，没有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没有散乱，这样我们得到的成果就是心现在这一刻有了禅定，没有刻意的要去有禅定。我们在因上做功夫，它的因就是心，它处在它聚精会神在听法上。为什么心聚精会神在听法上？因为心感兴趣，心想听。能够抓得住这个要点了，对吗？因此禅定了，刻意让它升起是没有办法达成的，一定要在因上做功，它的因和果一定要匹配。为什么会升起禅定呢？现在因为有因，它的因就是心感兴趣听。为什么感兴趣听？因为心喜欢。当他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时间一长了之后，他就会有力量，开始有禅定升起。我们没有刻意把这个禅定让它制造出来，感觉到吗？它是一个结果，它是心，它聚精会神在某一个所缘，单一的所缘。它能够处在一起，是因为它喜欢，它处在一起了之后有快乐。跟得上吗？如果老师不断的这样说，又说了一个小时的话，不断的讲下去，我们大家的禅定就会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厌倦了。是真的，心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的。心呐，它去消费品尝一段时间所缘了之后，到了某一点它就会厌倦，它一旦厌倦了之后，它就会开始 跑掉了，溜掉了，去想别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会去吃别的所缘，他喜欢的那些所缘，他就会去品尝了。因为这个快乐他已经开始厌倦了，他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就会开始散乱起来了。因此心就会想说，做什么好，去看好，还是去听好，还是去想比较好，还是去吃蛋糕比较好，还是去玩手机比较好，去看电影比较好。我们大家这个通过因特网，通过网络去获得很多快乐，是不是？观察到了吗？我们和我们这个其实看的东西停住的时间并不长，到了某一点又厌倦了。有两种，一个是厌倦了之后然后就放手不干去干别的事情了，另外一个他是换其他的频道去看其他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去看其他东西？因为厌倦了，苦已经升起了，他厌倦起来，一定要去找其他的快乐。你去看这个啊 ，YouTube 这个还没有看完，一定要去看其他东西了。现在，即便是听一首歌，都听不完的。为什么？因为已经厌倦了，他就开始变了。有什么在他背后推？我们的心因为非常的饥饿与快乐，因此他非常的容易厌倦，因此不断的在奔跑。是这样吗？这个就是心他的举止，他的行为，我们大家一定要去认识的。他一点都不神秘，但是他是我们之前没有曾经听过没有学过的东西。因此听法，在佛陀时代听法的那些人，听了一段时间有了领悟，他就会升起一种赞叹，说真的太清楚了。佛陀念来讲法，就好像把这个倒过来的东西把它给翻过来，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说里面有什么。这个一点都不神秘，这个是实相，它是自然的实相。昨天已经说过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明白了自然它的法则，它的实相，也就是明白了法。因此老师说的全部的这些，它是在我们自身升起的实相，但是我们大家不曾知道。差不多了，老师讲法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正好。为什么说超过这个不行呢？因为我们大家的心开始已经有饱满的感觉升起了。如果说的比这个更多的话，我们大家的心就开始散乱了，就已经开始接收不了了。能感觉到吗？就好像说这个吃饭吃饱了的感觉，但是现在有某种这种饱满满足的感觉升起了，已经超过了这个的程度，老师就要不断的往里这个塞不进去了。怎么样，好玩吗？学法不像我们大家想的那么神秘，依靠的是对他感兴趣，先去听，听了之后明白了方法，然后我们动手去实践。动手实践也一点都不复杂，比如说带领心这样换地方，一点都不复杂的。小孩子也可以训练，大人也可以，男人女人都可以训练，出家人也可以，居士也可以训练。因为每个人都有心
呐，
也每个人都有身，对不对？能看出来吗？心开始散乱了，开始想这个想那个了，能看得出来吗？没有错， 它仅仅只是心的一种状态而已。想不要想着说心一定要静止不动，一定要一直有禅定，这样子才好。到了某一点，当我们学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心它的症状，跑动的这样的症状，从某个角度来讲，它的价值和这个心它动来动去是一样的。为什么心静止不动这样的状态，它不可能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心动来动去这样的状态，到了某一点，心它累了之后，它也会停止奔跑。因此，散乱的心，自行散乱的心，它也是变来变去的，它一样是生了会灭的事物。宁静的心，它一样是会生了就灭的事物，一样会变。到了这一点，到了某一点，心就不再会挣扎。散乱的心，如果我们能看得出来的话，我们看到说心它的症状这样子，这样子晃动奔跑。如果以舒舒服服的心去看的话，在所缘里面宁静于单一所缘的这样的心，如果看到了之后，我们看到说宁静了之后它也会散乱的。我们的欲望超过了平常正常的范围，想去强迫心让它一直都好，这样的欲望就会减少。当欲望减少之后，它就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知道吗？我们的苦就会减少。苦是因为欲望，想好就会苦。不信你问问这两位比丘尼师父嘛，想做什么做得特别完美，做得特别棒，想这个想那个，帮助我们大家。到了某一点，我们大家非常的固执，然后不像说，你可以去问一下比丘尼师父，想如果遭恶的话一样会苦，如果有任何的欲望都会苦，即便说想明白法也一样会苦，心一定要挣扎。你试着静止不动的坐着，让自己不允许身体动，僵直的坐着，你试一试。开始苦起来了吗？心就会左摇右摆，坐立不安。为什么？因为常态，我们的身体一直不断在动。当我们一旦强迫它不让它动的话，你的身体就会紧绷起来，心也会有压力感，它不自然了。因此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如果说觉得说哇一定要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紧绷了，就有压力了，一定要对抗它的自然特性，一定要这样绷着，这样子就已经错了。慢慢学，老师还没有停止说法，观察到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心又再次清爽有力量起来？为什么？因为说的内容变了，说到了另外一个角度， 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当我们看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们厌倦了一个频道，然后我们换了另外一个频道，它有新的内容呈现出来，心就会更加的醒过来，又一次醒过来，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真正真实升起在我们心里面的事物。好，现在真的要放过大家了，让大家去玩了。为什么呀？因为每次我们去看 YouTube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看的更最长时间的，然后厌倦了之后，第二个频道就看的时间开始减少了，第三个就会比第二个更短看的时间，第四个的话就开始一下就走了，去吃蛋糕去了。因此现在做什么，我们大家就放手了，可以下课，我们可以走着，可以散步，然后我们就会又有幸福感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放松一下，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训练让心身体里面动，好吗？这样好，结束了。